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阿布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如何分辨自己的圣召？圣召英文 vocation， 今天我们一直在谈。以前教会喜欢说圣召的时候呢，比较是优先先讲的是那些出家当神父修女的这些人，好，成为一个圣职人员的。那教会呢也不忘记圣召的意思，也包含着所有婚姻以及所有走上平信徒独身，或者你也不是说独身，你就是一个人这样子的，我们也把它相信，我们也把它相信为是天主的圣召。好，因为到底圣召是什么？圣召本来的意思就是天主对你生命中的计划，就是这样，对你生命中计划的一个感召。天主召了十二位门徒为他成为宗徒，对不对？天主召了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在教会内天主召了你做一位神父，天主召了你做一位修女，天主召了你做一位平信徒传教员，天主召了你做一个平信独身者一般的教友，天主召了你走上婚姻，或天主召了你让你呢没有走婚姻，但是你在世上照顾一个孤儿院，还是呢服务一个机构，还是透过你的绘画书本启发世界，带动世界的善，天主对每个人的召唤召教不一样，都多彩多姿。所以若望福音有一句话，他特别提到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可见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圣召是天主对我们的一个安排跟一个计划。当然这个意思呢你要去了解，我们从护教学的观点来提一下，这个意思不是说天主教是一个预定的一个信仰，好像说我们是宿命论，好像说天主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躲不掉了，所以你就在这个意志，好像这个古希腊的讲法这样，意志命运是命运女神，是所有人都抗拒不了的，好像命运就摆在那个地方，你怎么样都逃不掉，你就是要做这个，你都办不到，没办法了，所以那个后来最后呢服毒自尽，有没有？好，不是的，我们没有这种宿命论的观点。虽然我们会说天主对我们有计划，但是我们不会说因为天主对人有计划，所以天主限制你的自由，不会。天主教会的信仰观点是天主对每个人都有计划，这没有错，但是不是把人当机器人般的控制你的意志，让你往这个方向走，不是。天主是给人自由，让人自由的答复这个召唤，是这样。再听一次哦，天主自由的让人自由的答复这个召唤，所以没有强迫。天主安排给每个人圣召，而你可能不照着他走，因为你有自由，了解吗？所以也不是说天主召了你，你就是好像被定了，说我天生就是一个这个，所以我永远都不是。你可以用你的意志拒绝哦，可以啊。就像你的父母期许你，我的父母期许我成为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但我可不可以有自由拒绝他？可以啊，我可以学坏，我可以走偏，然后害了很多人，然后让社会呢充满恐慌。我这么做的话，我就相反了父母对我成为社会有用的人的一个旨意，不是吗？一样，天主对人有计划，他愿意人跟他分享天主自己无限的爱。天主很简单了，天主就是愿意我们开快乐幸福，而且不是自己一个人幸福，是跟这个天主一起幸福。你可能说哈就这样哦，我告诉你，语言的表达是有限的，我现在只能用幸福两个字，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意思是超越你认为最美好的事情，超越无限倍哦。 很简单一句话说，人跟天主在一起，然后呢享受天主给的幸福跟爱，你觉得说这个算还好吧？那是因为我们受现代社会的这些影响，我们觉得爱好像也很困惑，然后未来也很这个不清楚，然后社会也很不安定，所以你听到说跟一个人永远在一起，你就会想说这样子会吸引人吗？但是我告诉你，一定会吸引人，因为那个是天主。我们今天虽然用这个人间的话来表达，但实际上的意思呢，是指它超越你无限期待的美好的无限倍。好，所以天主愿意让人完全的幸福快乐跟天主在一起。我这个快乐也不是指说你现在去吸毒毒瘾造成你身上多巴胺，然后荷尔蒙造成你身上快乐的这个快乐，不是这个意思的快乐。我再次讲，我们今天对这些用语跟用词常常都是已经扭曲了，蒙上了一层纱。那我现在讲的就是纯粹的意思，我们跟天主在一起纯粹的有那个真正的幸福。好，这个部分、哦、这个就点到这里为止。天主愿意所有人都参与这个过程，找到这个跟天主在一起的幸福，但是亚当跟厄娃也就用他的自由离开了这个计划。是，所以其实你说天主教会讲圣招意味着他把人当机器人的话，你要跟你的朋友解释说不是这样，天主给人自由的。就像天主有了一个乐园让亚当厄娃在里面生活，但是亚当厄娃也随时可以拒绝这个乐园而离开了这个乐园。是的，所以了解到这个点就要知道一件事哦，天主召教我们，但也许你不一定会完成这个召教，因为你有你的自由。但是倘若你与我忠心配合天主的恩宠，来去努力的答复这个圣召，并且保护这个圣召的话，那你最后就会活出来这件事情。好，那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无论你是不是神父修女，走是不是婚姻不婚姻，其实圣召天主对人的召唤，终极来讲就是要召教人认识天主自己。圣召的最核心的意思就是让你认识我，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有人成为神父，为什么？因为他被天主召教要用神父这个模式来认识天主，而且用神父这个模式来带领人认识天主。你看，最终又是回到人跟天主认识。好，你走婚姻，为什么说婚姻是圣召？一样啊，因为我与我先生，我与我太太，在我们之间不完整的爱，但是有天主的恩宠带领之下，我们相处在一起，痛苦的磨出并了解并成熟的体会到了基督十字架上的真爱的时候，这个婚姻就带了你与我，我与我太太，我与我先生，走上了这样的一个成熟。而这个成熟让我最终认识天主的爱是如此高深，所以我们的婚姻让我们走向了天主。是这样哦，婚姻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记号，一个工具，让人走向天主哦。婚姻不是说我结婚为了我永远是先生的，先生永远是我的，永远，这不是天主教会的观点哦，没有哦，我们没有这样认为。我有太太也只是暂时的，她可能后来就走了。我有先生，先生也可能未来就走了，不是永远。永远的是谁？永远的是天主。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对你发誓，无论你怎么样忠诚怎么样，我都要对你忠实直到离世的那一天。直到离，你看我们没有说我们结下婚姻是指我们永永远远，好像说你就是我的一切，没有，这是不是天主教的教导。先生怎么会是我的一切呢？如果是我的一切的话，一切的意思，如果 literally mean 字义的意思说一切，那就不用天主了，不是吗？那不用天主，你只要先生，不要天主，我只要太太，这个是严重的虚幻的错误了吧？毕竟没有这种事啊。为什么？因为先生也是天主造的，太太也是天主造的，我们婚姻能在一起也是天主给的，一切都是天主赏的，所以说到底只有天主是一切，没错，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天主教我们讲婚姻的时候，是这个婚姻让我们认识天主，而不是说一个婚姻让我们不认识天主了，只认识我先生，只认识我太太，这不对哦。如果我们只有为了太太跟先生而没有为了天主的话，我们是不需要领天主教的婚姻圣事的。因为婚姻圣事的意思不是如此， 它终极而言是我们家庭的爱当中，我们最后一起发现天主的爱，而且跟天主的爱共荣，最终还是回到天主，这才是我们讲的总目标 ultimate ending 最终极的目标。所以我们也不要理解错误那个意思哦，好像说爱情至上，爱情是一切，所以一切都憧憬在爱情。没有，不是，爱情的来源是天主，所以还是天主。好，所以请注意我这么讲的意思哦，不管是不是走婚姻，好，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啊，那这样是不是从今以后我跟我太太我先生我们在家庭当中啊，我们就不要相爱了，因为我们也只是这样而已嘛，啊，不是这个意思，完全没有要贬低任何婚姻当中相爱幸福的价值，没有要贬低，而是你不能忘记，当你跟你先生不管你们在爱中婚姻中真实合法的行婚姻之时做了行房，你们在过程中享受的这个美好的爱的交换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也只是一个箭头，一个箭头哦，它给你指向说，哇，我跟我太太我跟先生享受这个爱的过程中是这么样的相爱，到这么的没有人能够取代这个经验，哇，那天主不就更不得了了吗？天主赏赐真正的幸福，我们这个还只是人间式的，而天主是真正的幸福本身，那这样子不就更令人期待吗？所以我们今天的婚姻的夫妻的行房的行为就像一个箭头一样，让你指向对天主的期望，渴望着有一天我们都跟天主跟弟兄姐妹我们共荣欢聚在天国，这是我们天主教讲婚姻的意思哦。所以并不是说啊，我就是终点就是放在性爱就好了，停在这里就好了，不是，如果把这里停止了，不再看天主的话，那婚姻就成为了你的偶像，太太跟先生就成为我的偶像。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把不是天主的当成天主，太太明明不是天主，先生明明不是天主，结果我把他当天主，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太太不是天主啊，太太不可能造世界，不可能，太太需要天主，而不是太太是天主。先生不是天主，先生需要天主，了解我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点，今天不管是不是走婚姻，是不是连修道也是一样啊，走修道生活他也是一样，他跟兄弟姐妹跟教会的一员全部一起认识天主。所以终极而言，天主的圣召都是要人认识天主。所以你从这个点，我就要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要太过度纠结于你是不是要做神父，你听我的意思哦。如果你今天有一个观点，你觉得说当神父才是圣召，当修女才是圣召，或者你说结婚才是圣召，你说成为平信徒独身做传教士才是圣召，如果你与我有这种想法的话，我们通通都 miss the point， 我们都失去了焦点，这些都只是达到目标的方式过程而已，不是目标本身。真正的圣召是我们认识天主，天主召我们来认识天主，即使我们用圣事的方式，用圣职人员的方式来服务教会，或者我们用婚姻家庭的方式来服务教会，大家知道吧，婚姻圣事跟圣职圣事呢，都是服务圣事的一部分，都是服务圣事的范畴哦，我们叫服务圣事。所以我是用圣职的身份，我是用结婚的身份，我们都在服务教会，方法途径不同而已，但是终极而言都是天主召我要来认识他。所以提到这个点哦，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要一昧一昧的很喜欢说我是不是走神父，我是不是结婚，而忘记了我到底愿不愿意去认识天主。很可能一个人一直纠结在我是不是当神父，我是不是当修女，我是不是走婚姻，结果从来都忘记要认识天主，忘记了目标本身，而只记得行动，那就错失了焦点了，那就太可惜了。明明我是要从 A 点跑到 B 点，我要从台中到台北，结果我一直在乎是不是坐车， 是不是坐这个直升机，是不是坐潜水艇，我一直在纠结这些工具。其实这些工具都可以让我到达台北，但我一直纠结这个工具，以至于我甚至有一个想象开始出来，我说哇，坐潜水艇的话才会到台北，如果我坐飞机坐自行车不可能到台北，那这样讲的话，那不就犯了很严重的错了吗？怎么可能车子房子车子直升机潜水艇都能到台北啊？目标就是要到台北不是吗？所以都能啊，怎么会说只有一种？所以放在圣召的这个话题也是一样，我们不会说哇，我今天要认识天主，这是目标对不对？我要到台北，我认识天主，结果我一直纠结我是不是走神父，只有走神父能够到达认识天主，其他的走婚姻的、走平行徒、走修女的都不行。或者反过来，我们说我当一个结婚的人，只有结婚的能够找到天主，其他当神父这些都不能找到天主，只有结婚。但是问题是，车子也好，直升机也好，三轮车也好，走路也好，都会到天主啊。但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朝向天主走，这才是问题。如果我们幻想说只有这个模式，你幻想说我进了一个潜水艇，结果潜水艇也不开，不前进，不认识天主，那潜水艇也卡在台中，不会到台北。大家知道我这个意思哦。我纠结说，哦，我今天终于坐上车子了，车子是唯一能够让我到达目的工具的交通工具，结果我上车了，关门了，没有发动引擎，也没有踩油门，没有前进，那还是停在那。所以我必须要提，今天我们说如何分辨自己的圣召，我们要先问的问题是，我有没有愿意认识天主，这才是目标。是不是走神父，真的天主给你启示，给你一些感动，你感受到你再去，不用去纠结说我因为还不是神父，所以我这个人就没有圣召，我就没有去认识天主，不是这样理解。认识天主是目标，方式很多种，天主若招你做这种你就做，天主教你做那种那你就做，都好，各自的优点天主知道哪一个最适合我们，所以他会招我们去不一样的。我们不需要去紧张说我自己好像一定要找到某一个方式，这个方式是唯一的工具，没有，没有，了解吗？所以很多人会去一直想的是我走哪一条路，而忘记了是要走向天主，好像我只一直在乎是坐哪一个交通工具，而忘记了说这个交通工具要开到天主那里。目标跟我所使用目标的方法混淆了。好，那我现在说明一下，很简单，最后来讲怎么样分辨自己圣召。如果你我非常简单的我说，这是我们最后咯，如果你是要走神职，我建议你先睁大眼睛仔细看你堂区的神父，睁大眼睛哦，你仔细看你堂区的神父，你用心的问你自己，如果你一辈子像这个神父这样没有结婚的把自己嫁给教会，教会的孩子都是他的孩子，教会是他的太太，他忠心不二的为教会成为一切，做圣事，服务教友，你看他这种模式，如果你内心充满渴望，而且这个渴望没有消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渴望，那这可以说明很可能天主有招你哦，你要去仔细的分辨自己了。你可以跟这个神父谈，你可以去跟有经验的人来分享你这个想法，因为有些人怎么样他都不会觉得这个吸引人，但有些人会，他就觉得我对祭台上的神父真的充满着渴望。那当你有这个渴望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它视为是一个征兆，表示着你可能有圣召，被天主召来做一个神职。好，那你呢就可以继续去发展它，不要急着，你去多多认识自己，跟这些神父们了解，继续睁大眼睛的看，看清楚一点。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说看清楚一点？因为你不要过度幻想哦。我们不要一个幻想说，我看到神父每次都是看到他在祭台上，所以我开始觉得这个祭台上的神父充满荣耀，镁光灯照在他身上，对不对？电台为他转播，焦点放在他身上，哇，这个感觉好棒哦。所以我向往着神父，其实是因为我向往着被人们重视，所以我的动机是建立在这个，于是我就一直一直的想要成为祭台上的人。我觉得穿着那个祭衣有没有， 成为明星一样，开始有笑了起来，笑得很贪心的笑容，自己笑了起来，好像我很爱慕这个虚荣。那这就表示我们看得不够仔细，因为如果你看得够仔细的话，你就会发现神只要奉献很多事，他要牺牲很多事，他要忍受也要熬过很多痛苦，他要经历很多很难想象的磨练，他要经历很多让他自己可能也很有困惑的一些途径跟道路，披荆而斩将，他的服务，他的辛劳，而且要一辈子。如果你向往施夺的圣招，你的眼睛要放大，要看，这是神父的一个样子哦。你可以吗？如果你可以，你还是看到了这一切，还是感到有感动，那你就说明了你更应该可能你有圣招，所以你更去多多前进一步，包括你可以去修院体会啊，你去跟人在一起等等啊。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分辨的过程中，你放大眼睛仔细看，而你慢慢发现好像有些地方你就发现不对了，好像有一点点的挑战，我觉得我不太行，有一些方面是什么，那可能就也说明你的圣招不在这哦。当然你不用那么快否定，可是这是一个记号，也许你过程中慢慢发现，诶，我比较爱我的虚荣，而不是神父这个工作，这个神圣使命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许我要缓一缓，继续去想一想我到底在为了什么追寻。是哦，是有这种哦。所以我很喜欢这样讲，你怎么分辨自己？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方式，他会跟你说你去这个伊纳爵中心闭境啊，然后你去去做什么清谈啊，跟某个神父聊天，这都可以，欢迎你。但是我喜欢提的一个建议是，请你睁大眼睛，就这样。同样哦，要结婚的人也一样，要结婚的人也一样。你想走婚姻圣招，你说天主有没有招我做婚姻啊？是不是要做婚姻？你不要想象，请你打开眼睛，仔细看那些已经结婚的人，你仔细看你看到了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去看，我们只有想说，哇，婚姻就是啊，你浓我浓哦。拜托，你结婚了多久之后，你就慢慢发现先生没有那么可爱了，那个真的本性表现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互相，你一来我一往，躲过彼此的壁垒，这样子就很不错了。你不要再跟我讲说有什么20年前的恋情的感觉了，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经验，圣招也是一样啊，很多有这种经验的，好像幻想说啊，圣招里面都是这样过得很好，每天祈祷，这样有没有？好像世间都没有诱惑了，对不对？结果你进了修院的时候，你就发现没有啊，里面一样有诱惑啊，一样你是罪人啊，你是罪人，你进去修院当然也还是罪人啊，怎么可能说我是罪人，结果我进去修道院我就突然变圣人？不会嘛，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啊，我们都要努力，都要靠天主的恩宠，不是说去了一个地方就会变了一个人啊，不是吗？环境只是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若不愿意也没有用啊，也是一样，婚姻也是一样啊。如果我不愿意改变我自己，我有某些傲心让我永远就是放不下我的一些性格，那就算我今天走上婚姻，我还是死心不改，不会变。我跟你讲，你不会变的，而你去了还是照样跟你的太太吵架一样，永远死心不改，不管是不是进婚姻都一样。为什么？因为进不进婚姻不会影响你，是你自己愿意决定，你才会改变。就算今天你说我在婚姻，我因为被磨练了，我变得脾气越来越好，那这也要看你啊。如果你不愿意打开心，那就算家庭有孩子，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有孩子，有几个小孩那么可爱的孩子，他也是可以在外面有小三，在外面乱搞也可以啊，不是吗？他也可以就背弃自己的太太，还是一些社会新闻的案子，有没有可以杀了自己的孩子？所以不是说因为我看到了婚姻，我有了孩子，我会自动变好人，没有这样子，也是一样。我们不会因为进入了修道院，我就自动变圣人，不会。只有当你靠天主的恩宠，当下打开心，求天主来改变你，你也自己愿意的时候，你接纳爱，你去接纳这个生命对你的挑战跟撞击，你才会开始改变，你才会变成好先生、好太太。不然你就会死心不改，死心不改的太太，死心不改的先生，死心不改的孩子，死心不改的神父，死心不改的主教，会啊。知道我这个意思吗？所以我要说明的这一点就是， 放大清楚眼睛。如果今天我幻想说婚姻是这么美好，而我没有去仔细看说婚姻究竟是怎么样，诶，他要一辈子，诶，尾声有孩子，孩子不是你想丢就丢呢，他有很多，也不是法律那么这个低层而已的看法，我不是指这个，还有很多这些什么他是生命呢等等的，未来相处很久呢，你也会，他会更年期，你也会年老，你也会怀疑自己，他也会有一天可能忧郁症，未来是什么都不知道呢，有一天我断手断脚，我现在这一刻可以为家庭服务，下一刻我坐轮椅，诶，我的太太这时候在家庭非常好，下一刻就喘不气过来，没办法工作了，这就是人生世间的婚姻呢。你愿意是好是坏，环境无论是好是坏，是富贵是贫贱，都愿意跟着他吗？这是婚姻誓词哦，你可以吗？如果你觉得说是我有这个愿意，但我没那么好，天主求你帮助我，我心中真的向往我能够走上这条路，在里面磨练也好，天主求你帮助我，我感到我对这条道路有一个向往，那这就说明了哦，一个记号，很可能你有婚姻圣招。所以分辨婚姻圣招或婚姻修会圣招或分辨思铎圣招都一样，今天你是要去方济会还是去耶稣还是你要去道明会，一样的过程，请放大眼睛去看那个样子，你要活一辈子哦，你心中的感动是有的吗？还是你已经非常清楚了说啊，也许我心中不一定那么大的感动，可是我觉得这是对的，而你真正内心觉得这是我愿意的，你真的不断检视自己，发现没有什么私心，没有什么不良的动机，而真真实实的愿意这么做，那就说明了天主应该是找你去那里，那你就去。然后呢，如果你是要走修道的，你先跟神父们聊，你先跟修道者有经验的人聊，如果你要走婚姻，你先跟结过婚的亲戚聊，你先跟走在婚姻中的人聊，知道清楚婚姻的本质之后，你再投进去，知道吗？不要说我们带着幻想的心进修道院，也一样，不要带着幻觉的心来走进婚姻，后来会很惨，会很惨。什么？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对我的，你现在变成这样了，那为什么我当初要幻想说对方会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呢？他本来就未来会有真的本性会表现出来啊，婚姻本来就这个过程中很多磨合的，我难道当初就不准备好这个可能的风险吗？一样，圣招也一样啊，我带着幻想的心说，哇，修院我当了神父，我当了主教，大家都会重视我，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个，结果真的进修道院之后发现这个好苦，那边要锻炼，那边要学习，上台要讲道，不容易不简单，遇到事情周围的人挑战你，社会的人不理解福音，你周围的事情发生巨变变动，种种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开始又在那边想说啊，好像当初我觉得这个大家看着我目光很好，好像我想太多了，诶，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呢就懈怠了，就变得自我讨厌，于是就把这个天主给我们的人生呢就过得很不好，千万不要这么做。天主是要招我们找到幸福，不是招我们去走在自己的想象的迷信当中。所以每个人都要成长，说到底，如何分辨自己的圣招？睁大眼睛看清楚哪一条道路，想象你心中有没有那个悸动，分辨自己的动机，去跟熟悉的人谈一谈，仔细的再问自己，我准备好了吗？再问自己，我可以吗？再问自己，就算我能力没那么好，我不够达成完美，当然人不会都完美，对不对？但是我愿意吗？我愿意背这个十字架吗？我愿意共享这个传教的十字架重担吗？我愿意走上婚姻的十字架重担吗？我愿意走向独身传教士的重担吗？我愿意走向一个人生活的重担吗？我愿意吗？如果我说我愿意，天主求你帮我，那你去走，那你就是在答复这个圣招。当你记得这一条路，无论是不是直升机，是不是潜水艇，是不是三轮车，最后都会让你碰到天主，你记得这个目标，往这个目标努力，你就是在答复天主的圣招。所以不要去羡慕说什么啊，因为我是走婚姻的，那人家是神父的，他们比较靠近天主。没有啊，如果一个走神父的人，他自己招他自己的圣招，他也一样离天主很远的。而你在家庭中热心的爱天主， 努力的为照顾家庭牺牲很多事情，你很辛苦很辛苦的背上这个十字架，为了见证让你的小孩看见爱，为了世间那么混乱的家庭观，因为你的家庭表现而能够被照亮，你有这颗心为天主委身，为天主吃苦，你这样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跟你讲，你最后就是到天堂，最后你就是得到那一顶冠冕，天主亲自擦干你的眼泪，你是离天主最近的人。亲爱的朋友，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你的圣召是做平信徒的传教士的时候，当你发现真的是如此，那你就要全心答复他。不要说答复的时候还在幻觉说啊，怎么我不是婚姻的人啊，我多么不好。每一条路都能到台北，你知道吗？只要他不是歪路啊，他都可以到台北。你要相信天主在你这条路上给你路，能够让你到达。不是去问说啊，因为我不是那一条路，所以我永远就是这样子。没有必要这样看低自己。天主的恩宠够我们用，天主的恩宠够我们用。你是一个走独身的人，你就要在独身当中光荣天主，这就是好好活出自己的圣召。如果我的圣召是婚姻，结果我一直只有盼望着神旨，我没有答复好我的天主给我的婚姻圣召，我还在那边幻想说独身，那我等于也是糟蹋了我婚姻的宝贵圣召。神父们也一样啊，主教们也一样的，他们都知道，当他们走在这条路上还在心中一直想说啊，那个结婚那个什么，所以我的人现在很糟糕，因为我没有走，那我怎么不好好爱护我这个天主给的圣召呢？一样。所以真的，天主给每个人都有圣召，你要去想你应该是在哪个位置，而当你发现了，你就要用心有爱心牺牲奉献的去走它，你都会在里面遇见十字架上的主，他会带你一起走向永生。天主保佑，愿我们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生命的圣召。如果你对像这种宣讲来去使人认识福音真理的一个修会、道明会、宣道会 Friars of Preachers 这样子的一个修会你也很有兴趣，你也希望为世人宣讲见证宣道福音捍卫真理，你希望你以这个方式来服务的话，欢迎你联络我们。你可以试下到我们的视讯区留言说你对道明会会士的这个宣道家的这个你有这颗心，让我们也可以帮你，也许有一天你也以这个方式服务天主。所以我也是跟大家鼓励，如果你对道明会也有一颗心，不管你是走道明修女、道明神父，还是你是走道明第三会，你是走在属道明会都可以，因为我们是道明会嘛，这个会议是道明会的会议，所以我自自然然的也在最后跟大家鼓励，如果你也觉得你是这里，那也欢迎你联络我们。天主保佑，天主爱你，让我们早日发现自己的圣召。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